们从主那边得到更多的力量，主的更多的恩典，我们一同建立他的教会。我最近听到一个故事，很有意思。他讲到有两个朋友，他们本来是很好的朋友，一同搭火车要旅行。本来他们在车上边，他们谈得很投机很好，但是突然间其中有一个人呢，他就把火车的窗就要把它打开。那打开之后呢，另外一个呢就很不高兴，就立刻的就把它关上，然后另外一个又再把它打开，他的朋友又把它关上，就这样呢就吵起来，惊动了车长来看看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车长就问他们是什么一回事呢？有一个朋友他就说，哎，我一定要打开窗，因为太闷了，这个空气太闷了，不打开我一定闷死了。另外一个就说，哎，不行啊，太冷了，打开窗之后太冷了，你打开我一定冷死了。然后他们两个呢就在这里争斗，就不肯妥协。车长说开一点点啊，然后他们不肯，然后没有办法。突然间旁边有一个男人，他就对车长说，车长，我有一个解决的方法，我们先将所有的窗都打开，把那个人冷死，然后我们把所有的窗都关上，把另外一个就闷死，我们就天下太平啊，就没有事了。这是一个笑话，但是我们都可能在我们的经历里边，我们都经历过，当好的朋友或者是至亲的亲人他们发生冲突的时候，往往就造成了两败俱伤。在家庭中是这样，在教会里边也是这样。所以当我们今天记住的，我们思想以爱建无家，以爱建立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的时候，我们也从圣经，今天我们读的圣经尼希米记第五章我们思想一下，怎么样处理内部的冲突，无论是家庭里边的冲突或者是教会里边的冲突。尼希米记是记录主前第五个世纪犹太人他们在一个领袖叫尼希米他的带领底下，就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因为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在打仗的时候城墙都破烂所以不能够有一个安全的地方，所以他们要重建这个城墙。但是他们的工作不是一帆风顺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重建这个城墙，但是有很多人的反对，尤其是外邦人的反对，他们乐意见到犹太人，他们的城市弱起来不想见他们光强起来，所以呢都是用很多方法反对，甚至他们的生命也有危险，把那些重建的人要攻击他们甚至危害他们的生命。那这一件事发生在尼希米记第四章，我们都看到了，给我们学习到一个功课，这是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我们为神做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出现困难，我们是为神做一件好事，但是好多时候还是遇到很多困难，我们需要靠神的力量去克服他们，但是这也是锻炼我们的一个机会，就是侍奉神的时候出现困难也是锻炼我们的机会。所以我们克服这些困难所付上的时间付上的代价，付上的资源，也可以算是侍奉神的一部分，没有浪费，不是白花的。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有心理准备，我们做神的工作有撒旦的攻击，有其他人的反对，但是我们为神付上的这些没有浪费。但是我们看到经文进到尼希米记第五章从第四章的外邦人反对进到第五章，情况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经文在没有提到 外边来的压力，带之而来的这是内部的问题。第四章是外边的问题，第五章是内部的问题。圣经对当时不理想的情况有一个很忠实的一个描写，给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就是神的子民无论有多么好的领袖，就是尼希米，尼希米是一个很好的领袖，当时的犹太人有一个很好的领袖，神的子民无论有多么好的领袖，他们做的是有多么高尚的一个理想，就是他们要重建圣耶路撒冷的城墙是一个高尚崇高的一个理想。无论弟兄姊妹相处圣经有多么清楚的教训就是圣经讲到我们怎么样要好好的对待我们的弟兄，无论这些条件都存在，但是还是发生冲突所以圣经给我们看到很忠实的记载，就这个情况就给我们对教会在家庭的生活有好几方面的教训，也是给我们有好几方面的提醒，我们一同来看一看。第一方面，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完美的信徒群体，包括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包括一个教会，还没有出现完美的基督徒的团体，还没有出现，或者可以这样讲，一个完美的教会和完美教会的生活，在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新天新地降临之前不会在地上边出现。在尼希米记，当犹太人的仇敌知道不可能阻止他们，因为有神的手帮助他们，所以他们不能够阻止他们重建城墙的工程之后，那些仇敌就放弃了拦阻他们的计划，就让犹太人他们自由的在新建这个工程。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象有很多人赞美主问题解决了，那些反对我们的人现在不敢再反对了，看到神的手在工作，他们赞美主，他们互相道贺，肯定他们的工作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在这个时间问题出现了，就是内部的问题出现了，外边的问题解决，里边的问题出现。有一帮受了委屈的犹太人，在面对外边压力的时候，他们暂时忍受那个内部的问题，但是现在他们再忍不住了因为外边的压力没有了，他们现在就忍不住了，就要把内部的问题就讲出来，他们的不满，他们的投诉就出来了。在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就看到百姓大大呼号，埋怨他们的弟兄，然后就列举出几个在工程背后隐藏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当时人口众多但是粮食不够，这分配不是不够，其实是分配的不平均是可能是够的，但是分配的不平均。没有田产财产的人田地财产的人，他们的生活很困难，他们没有钱去买粮食。第二个问题就是，就算那些有田地有财产的人，他们要典当了他们的田地财产去换食物。第三个问题就是，他们除了要买那个粮食之外呢，他们还要借钱向波斯王，那个时候是波斯帝国的统治，要向那个波斯王纳税。然后第四方面也是他们不满投诉最严重的，就是当他们的田地卖光之后，他们就要出卖他们的儿女来做奴仆来借钱。我们留意到 百姓他们由始至终没有投诉那个工程，他们没有投诉说啊，我们做工程所以有这个问题。他们大概很同意这个工程是神所喜悦的，他们也很乐意的去做，他们没有投诉这个。他也没有将他们的问题和重建城墙的哪件事连在一起。他们没有投诉尼希米，尼希米是他们的领袖，他们没有说你要为这个问题负责，他们没有这样。很明显，那些问题，刚才我们提到的问题，已经存在一段时间。可能他们也明白，不是那个重建城墙52天的工程。圣经告诉我们，重建城墙花了52天，大概不是那52天的工程引起的，也不是迟来的尼希米那个领袖引起的，所以他们没有投诉那方面。但是那个城墙所需要的建城墙所需要的资源和外邦人他们施加的压力，肯定很可能把问题加速的出现。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也发觉到这些事，我们现在教会发展里边的一个社教，其实今天教会在发展的时候也遇到同样的情况。我们今天教会可以做的工作很多，或者说我们教会的工程，我们在现在做的工程也很多，几乎是包括了所有人生的主要的环节。我们看看教会要做的工作，由教育弟兄姊妹到辅导弟兄姊妹，由关怀到救济一些有需要的人，由布道到跟进的工作，由差传的工作到推动文化改变文化的工作，由举办活动到我们的财智收支的平衡方面，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叫人兴奋。我们赞美主，我们看到主的手在帮助我们在这么多的工作里边，但是每一个环节也可以带来一些部门带来一些困难。在进行的时候有很多人就失望，更实质的就是当教会这么多的环节，当我们注重在某一个范围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不能够注重另外的一个范围。所以呢，如果有弟兄姊妹在另外的范围里边失望的时候，他们很自然的他们就觉得很失望，他们就觉得有不满的地方。加上在那边总有人的软弱，就好像经文里边那些债主他们对待弟兄不公平不妥善的地方，就是人的软弱。在今天的教会也是有这个问题往往就使我们更加的失望。虽然我们知道一个有生命的教会我们当发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我们要做出一个改正改正这个问题。就好像犹太人为他们的问题，我们看到在十三节里边他们就改正这个问题。但是无论怎么样改变，作为一个领袖或者作为信徒，我们需要明白一点，就是完美的教会还没有在历史里边出现。再讲一次，完美的教会在历史中间找不到。曾经有一个基督徒，他去了一间很有名很有规模的一个教会聚会参加了几次之后，他就觉得很好，然后他就找到那个教会的牧师，就对他说，牧师，我过去一年一直在寻找一个完美的教会去哪里聚会侍奉过去一年我去了10多间不同的教会了，但是现在我来了3次，我觉得你们的教会真是很好的教会，是一个理想的教会我决定留在你们的教会聚会 侍奉。那个牧师听到之后，他就很温柔地对他说，弟兄，很谢谢你对我们教会的欣赏，对我们教会愿意来侍奉，参加我们教会的聚会。但是弟兄，我相信你好快就发现到我们并不是完美的教会，我们最需要的不单是懂得欣赏我们教会的人，我们最需要的这是知道我们不是完美，但是还是愿意留下来和我们一同改进的人。弟兄姊妹，我相信这个牧师讲的话也是成为我们的鼓励，成为我们的提醒。华人布道会不是一个完美的教会，可能你的家也是不是一个完美完全和谐的一个家，但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愿意留下来一同改进。这段经文给我们第二方面的教训，这是内部的问题比外边的问题它的破坏性更大。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经文，那些被弟兄不公平对待的犹太人，他们除了觉得被迫害之外，很可能连那些债主，就是逼迫他们的那些债主，他们也参与重建城墙啊，他们也参与那个工程啊，但是这些受到不满失望的弟兄姊妹，可能对那些债主他们有一些重建的事背后的动机也是产生怀疑，否定了他们可能真心做一点好事的一个动机。所以尼希米在这一件事上边他也十分的惊奇，尼希米自己也十分的惊奇。第六节形容他听到这些投诉之后便甚发怒，所用的字和第四章我们看到当敌人犹太人的敌人听到他们要重建城墙的时候，他们大大发怒，同一个字。所以呢尼希米当时呢那个愤怒就好像外邦人又拦阻犹太人这样的同一个愤怒。如果我们看看这个尼希米的性格，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领袖，有一个刚强的一个性格，是不容易被摇动他的意志是很强的一个领袖。但是他也是一个相当冷静的人，在那些压力底下，在反对底下，他是一个很冷静的人。但是在这一件事上边，他不能够再冷静了，他就大大发怒。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我相信是因为犹太人他们违反了圣经的吩咐。但是有一个可能更大的原因，就是原来这个情况很普遍，不单是一个人两个人犯错的问题，是很普遍，整个群体里边都存在的一个问题。以致到我们看到第七节圣经记载，尼希米不能够单独去找那些犯错的人谈，他是开一个大会来处理因为这个太大的问题，太普遍的问题，所以他要召开一个大会来处理。因为尼希米相信如果不好好处理这个问题，一定影响那个修建城墙的工程。而更重要的就是犹太人的信仰如果没有搞好，他们重建了城墙之后也没有什么意义，是个外在的问题。那哪边腐烂了，外边的城墙修建了什么，它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尼希米大大发怒，就然后有一个大会来处理这个问题。我做传道人公文了30年，感谢主，我是1987年1月份神学毕业的或者是12月底神学毕业，所以工作传道人30年了。我在这30年里边的观察， 我就看到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失去了他们的信仰，当然好多时候是由于外在的引诱，外在的一些压力，但是可能有更多是由于教会内部的问题，人的问题，事的问题，部门就离开了。由于我们对家里边的人，对教会里边的人，我们的期望更大，更亲的人，我们对他的期望更大，所以我们的失望就更大，伤心就更大。所以这一方面是我们很需要留意的。我们不能够因为教会要做一个大的工程，或者是做一个大的计划，我们就忘记了内部那些所谓不要紧的一些事。在今天的经文里边，但是我们看到有几点，那些有两方面，至少有两方面，那些投诉的百姓是值得我们效法的一个榜样。我们首先看到那些百姓，他们愿意将问题讲出来。好多时候弟兄姊妹心里边不愉快，但是他们不讲出来，这是困在心里边，然后就离开了，也没有让和对方有一个对话的一个机会，把问题弄清楚的一个机会，最后就是很失望的离开了教会。当然在这个问题上边带领的同工可能要负上一部分的责任，但是有时候那些同工真的不知道问题的存在啊。我们看看尼西米，他是怎么好的领袖，他不知道问题存在啊，他就需要弟兄姊妹提醒出来讲出来，那些百姓他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然后尼西米他知道了，他就能够祷告，然后他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就是把这个问题讲出来，不要困在心里边。第二方面我们看到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这些百姓投诉的时候，他们没有过人的攻击，他们没有指责，他一个名字都没有提出来，他们就提出那个问题的所在，没有说某一个官长、某一个祭司他们有这个问题，以知道整件事可以在一个比较和平的一个气氛底下得到解决。尼西米时代的百姓因为愿意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于是呢就改善了，不单是他们的生活，改善了当时整个经济制造的一个问题所以但愿我们从这件事上边我们得到一些启发，我们把有时候不满的一个情绪我们化成为自己的力量不是把那个部门的情绪变成一个损坏的一个力量。然后第三方面我们看到这段圣经给我们的教训，这是解决内部冲突的方法不是用人的制度，不是用人的聪明，乃是用圣经的原则。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在尼西米的时代，波斯帝国统治之下广大的土地通货膨胀好厉害，因为国地都是要在战争之后重建当重建就用很多的资源用很多的资源的时候价钱就提高了所以呢通货膨胀是不是很厉害。在这个情况之底下呢，普通的百姓生活最困难，因为他们的钱突然间就不好用了就是什么东西呢都好贵加上作为一个战胜国波斯对那些被吞并的国家 就收他们的很重的税，作为补偿他们的军费，因为他们都用兵是用很多钱所以呢对那些建拜国收税补偿他的军费，而且呢也有建设自己的首都所以呢他们用很多钱，也是要很多钱要赏赐他们的官员我们都知道每逢打胜仗呢这时候每个官员都得到了很多的好处，钱哪里来了从税收哪里来。所以呢我们就看到第四节百姓的时候说我们要向王纳税，就是这个意思。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看到百姓他们要借钱买粮食，还要借钱要纳税，然后他们就答应我们以后做工偿还免费为你打工就偿还那些为你借的钱。但是由于那个时候的社会没有我们现在的社会可以用信用卡，有一个信用的一个制度，有一个信用的系统，所以借钱的时候需要抵押你不能够说我有信用我的信用是800分所以呢你可以信我，不行。在那个时代你借钱吗？有什么可以抵押的？在这个制度底下就需要田地来抵押，或者是人身来抵押如果你不还钱就你就做我的奴仆这样。在这个制度底下，波斯帝国全国都是这个制度底下，做生意的人虽然他是犹太人，但是他没有太多的选择，他们还是用这个方法对那些没有能力还钱的人就没收了他们的田地然后他们的儿女就做他们的奴隶这样。尼希米是行政官，他是犹大帝的省长，他是行政官员，他应该知道这个道理，他知道社会的运作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他要改善这个情况，他有很多行政的手段是可以做的在人的角度来看，他可以增加社会的福利救济就是帮助那些穷人这是人的一个方法。华者就是由省政府作为担保人你不要拿他的田地，我们你相信省政府做我担保人。华者可以暂停这个重建的工程这个重建的工程动的资源太大了把通货膨胀这个情况更加的厉害所以我们暂时暂停工程，那些也是一个方法。或者是制低限度，对那些没有能力的人就不需要他们参与重建工程，就是说你们没有钱你们去占田吧不要来重建工程。其实都是人的手段是可以做的，也可以相信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我们看到尼希米没有用这些方法，他是用圣经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七节我们看到他在心中筹算他就一个很有思想的领袖，他就想了可能想了一个整个晚上，然后呢就召聚一个大会，就指出那些贵胄那些官长他们做的不好的地方，这是包括对那些弟兄收取不合理的利润然后接受犹太人的儿女作为一个抵押我们看到利未记25章圣经讲得很清楚，规定犹太人的儿女不能够做奴隶的，可以做雇工，不单是做雇工，而且呢写明了他服侍主人6年之后，第7年无论他还欠什么钱都要让他离开，圣经是这样写的。然后以田地做抵押的 也是一样，抵押六年为期，你可以把他的田地拿了，你自己耕种六年，第七年要物归原主。至于这钱方面呢，出埃及记十二章，利未记二十五章，生命记二十三章写得很清楚，借给外邦人可以根据当时的情况受利息，合理的利息。但是借给犹太人弟兄姊妹一点利息都不能够收。这些原则呢，在当时外国势力统治之下，他们有他们的系统，看起来是落后的，看起来是很难实行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尼希米看得很清楚，他既然犹太人是神的子民，他们就需要一套神的子民要接受更高的一套标准。所以第九节他就说，对犯规的官长说，你们行事不应该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诽谤我们。如果用在我们今天的家庭，今天的教会，也是很好的提醒。难道我们做事不应该根据圣经的规矩吗？不然难道外这难免其他的不幸的人这批评我们。同样的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如果我们处理内部的问题，无论是家里的问题，无论是教会的问题，我们不根据一个更高的标准，我们怎么能够向其他的人见证我们是认识神的人呢？我明白在冲突的时候，有时候一口气很难吞下去，我自己在这方面也是不断的学习，一口气吞不下去。但是这却是神给我们的锻炼，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同学习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然后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的第四方面的教训，就是当我们愿意追求一个更高的标准的时候，不单不会使我们觉得忧愁，或者受到约束或者受到觉得吃亏，反而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为我们带来喜乐。当我们跟随神的标准的时候，竟然能够带来喜乐。我们看这段经文，当时在尼希米的要求之下，那些富有的官长他们同意，我们不收利息了，以后不收了，根据你的吩咐，而且我们愿意归还那个1%这个应该是每月的利息，不应该是每年的，因为每年1%可能太低了，所以每个月他们收1%。现在我们愿意归还了，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提醒。然后十二节都记载，众人说，这个包括这些官长，我们必定归还，不向他们索要，必叫你的话行。于是呢，尼希米就叫那些祭司来做见证人这些官长都是在那里承诺，然后呢，祭司来做一个见证人，然后把他的衣服尼希米把他衣服胸前的他有很多口袋的都倒出来，作为一个实物教材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以后不遵守这个承诺，他的家产好像这些一样被倒空出来。在这个有点压力或者有很严肃很认真的气氛之下，众人是不是觉得很忧愁了，或是被逼迫了？没有，很奇怪的，我们看到十三节告诉我们，他们众人都说阿们，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包括了这官长就叫那所应许的续行。弟兄姊妹，他们 根据神更高的标准，他们不觉得难过，反而他们竟然是一个很乐意，一个很愉快的一个态度。有一个很增长的好快的教会，他的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就把他牧养的心得，他的经验，就分享出来。他说，一间教会如果为了招揽更多的人，降低他们的标准，这是有很多圣经说不要做的，现在都可以做了，就是降低的标准，这是从前几百年前的要求，现在不同了，可以做了，这样。这个牧师说，如果是这样，他是短视，甚至是愚蠢的一个行为，以为降低了标准就可以更多人进来，更多人就觉得快乐自由。但是他说，进来的是什么的人啊？他们的快乐是怎么样的快乐了？然后他说，唯有我们树立圣经标准的教会，虽然表面有时候觉得不近人情，但是长远确实教会增长，长远为弟兄姊妹带来喜乐。为什么他们喜乐呢？因为在他们面前有一个可以追求的一个目标。这几句话在教会历史上边一次又一次得到证明。所以但愿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我们的家庭在这方面我们不走捷径，我们在实行圣经的真理上边我们得到喜乐。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肯定了完美的教会还没有出现，这不是要我们失败的一个借口，就是说我们教会是这样啊，我们不完美了还没有出现，不是作为我们失败的借口，而是要让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改正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世界虽然没有完美的教会，但是肯定有一个愿意改进的教会。我们应该明白犯错是学习的过程，是我们作为有罪的人自然发生的一件事。所以但愿我们华人布道会，但愿弟兄姊妹的家庭，我们都是其中之一，我们是一个愿意改进的家庭。我看还有两三分钟，我就分享最近我在准备这一篇讲道的时候，看到从历史看一点功课，没有写在我的讲章，但是觉得很有意思。这在历史里边有一个叫韩信的人，韩信的人，这个韩信呢，他年轻的时候很有大志，但是呢他还没有什么发展的机会，他就很喜欢带住一把剑在背后。所以呢虽然没有发展的机会，就是好像外表很威猛的一个情况。所以有一次他走在街上，就遇到一般农民，农民就见到他，好像这个小子背着剑，哇，好厉害啦！这样就说，有一个农民就对他说：“哇，你这么厉害，你可以把我杀掉吗？我就不容许你过这一条路，你要过就把我杀掉，不然呢，你就从我胯下爬过去。”所以啊，韩信我们看到胯下之欲我们就知道他就果然。他就在下边爬过去。后来韩信在一个叫萧何的人的推荐之下，就被刘邦重用了，然后呢他就成为一个很出名的将军，在刘邦定天下的过程里边就立下很多的功劳，然后后来他自封为齐王，就是齐国的一个王。我们看到他在晚年的时候，他就开始骄傲起来了，这所谓功高盖主那个时候他没有看到 他年轻的时候呢，那个谦卑不见了。然后后来我们就知道，就在有个刘邦的太太叫吕太后啊，他就在他的陷害之下，就把他杀掉了。其中萧何也是参与这个杀掉他的计划，所以历史上便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韩信这个人得到这个高位，就是萧何推荐的，但是后来看到他这样的情况，把他杀掉，也是萧何计划出来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一件事给我看到，就是在《史记》和班超的《汉书》里边写的一个正史里边的事实啊，给我看到，我们有时候，我们如果是真的谦卑，不但是我们没有力量的时候谦卑，就是我们发展了之后，我们还需要存在这个谦卑。韩信他没有学到这个功课，结果他用生命来填上这个错误。所以在教会处理教会的一些内部的一些冲突或者不和的时候，我们真是需要有一个谦卑的一个态度啊。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深深相信你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为我们得益处的，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学习在你的里边一个谦卑的功课，也是守住你圣经的原则，因为我们相信这些原则是要为我们带来喜乐。我们谢谢主，求你帮助我们在2017年，我们的家里边，我们的教会里边都得到更大的恩典。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